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被圣神带往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40天40夜禁食，后来就饿了。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他回答说：“经上记载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”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，把他立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上主，你的天主。”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朝拜我，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。”那时耶稣就对他说：“去吧，撒旦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离开了他，就有天使前来侍候他。上主的圣言。
主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今天只要注意听了刚才所念的全部的圣经，应该很容易就看见其间的关系啊。一开始有原主父母的犯罪，然后呢，福音有不犯罪的耶稣。犯罪是被魔鬼引诱，不犯罪是可以抵挡魔鬼。犯罪的人是天主在创造的时候呢，吹了一口气，就有了生灵。耶稣是被圣神、天主的气带到旷野，他唱拥有这个达味。一般我们传统说达味的诗歌，虽然我们知道达味写的，不过是达味有关系的一个忏悔的诗歌。达味也犯了罪，他的一个忏悔，他的犯罪后的表现也可以跟亚当跟厄娃做个对比。然后呢，是读经二就非常清楚的，因着一个人犯了罪，罪恶的后果死亡就来到人身上，因着一个人能够抵抗，那生命又来到人的身上。我们借用一下若望一书的话啊，大家记一下，回去看一下若望一书第二章的14大概到17节，这个作者很深刻的反省人的罪，他说我们要选择天主，不要选择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是口腹的贪欲，肉体的贪欲，眼目的贪欲，眼睛，然后呢是世俗的骄傲，人的骄傲。那你看厄娃的罪那个果子，不要再诬赖苹果了哈，一个果子知善恶果，好吃，口犯罪啊，肉体要犯罪了，好吃，好看，就眼睛犯罪了，然后吃的结果呢跟天主一样。人心大概最大的渴望就是要跟天主一样，但还有比这个更大的骄傲吗？大概没有了。耶稣 不一样。耶稣肚子也饿了，想吃，但他知道用神圣的权力简单的解决问题不是天主的旨意，他可以不吃。耶稣被带到圣殿顶上跳下去，这个大概比爬101更精彩吧。耶稣不是来作秀的，他拒绝这样的骄傲。耶稣被带到山顶上，看看世间的一切荣华，看啊，他只要跪一下，像这种魔鬼跪一下，都是他的，他看见的都是他的，眼睛引人犯罪的，耶稣可以，人只当朝拜天主。好，这是很清楚的，恶娃跟耶稣，你说哎，犯罪不是女生吗？在那个年代，你如果要忘记那个时空的脉络的话，你说这个女人犯罪，亚当也是被他太老婆害的，不是吗？不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啊。当然这个社会是很清楚的，男尊女卑的，男人不应该放女人单独的，他有责任照顾帮助。当然在古代你可以说管理了啊，我们今天讲照顾，要关爱他，不可以让他的女人陷入危险当中。所以还是在男性的社会里面讲，第一个人犯的罪，然后呢有第二个人，真正的人。那中间我们有这个达创勇，当然是对这个读经一的回应。达创勇的故事呢，是达维的一首忏悔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。我们这边有一些教友每天来参加弥撒的，我们这个堂区弥撒有这个唱日课晨祷，我们每星期五会唱一次，每个星期唱一次，你可以知道教会多么看重这一篇圣咏。就是达维他犯的罪，犯了什么罪？达维的罪不少啊，有一个最著名的罪，就侵占了别人的妻子，对不对？他的将士们在外面打仗，这个君王没事干，在屋顶上散步，就到处乱看，眼睛犯罪，看到那个女人，把她接来，啊，发生了不该有的关系，肉体犯罪。然后呢，他用他君王的权力，我们今天的法律叫什么？戒端戒室，对不对？他不但没有悔改，还把这个女的丈夫给杀了，借刀杀了人。好，达维被先知指责，这达维的特殊之处，他们立刻就认罪了，就写着非常美的忏悔的诗歌。我其实给各位推荐的了，如果每一个星期，这个四旬期每天来练一次，蛮好的。圣咏第51篇啊，我们在一天的省察之后，我们难免会发现自己有一些不合天主的心意，向天主认罪，平安的睡觉。谁知道自己会不会起来第二天。我们最近玫瑰堂就一位先生嘛，就是晚上睡觉就过去了，我们谁也不知道的，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不发生了。好好的练一下。那这个诗歌的很美的，他说求天主给大卫去给他一颗纯洁的心，洁净的心，谦虚的精神，谦虚的神。达维的诗歌的今天全部的救恩的传统里面就很清楚被理解了，他是在预告的，天主派他的独生子来 完成了这个整个的救援的工程时，把圣神留给一切愿意跟随耶稣的人。就像当年天主在造人时，在亚当鼻孔里面吹了气，现在凡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，领了喜的人，就领着这个圣神。因为我们的悔改，我们的各种神修的操练，单单是工作是不行的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很饿，比我们星期五守个斋或守大斋还要饿。我们设法去经验一点点饥饿感，有人永远活在饥饿里面，可是那个饥饿不帮助他们更爱天主，可能更贪婪。我不是指责任何人，这是事实。我们是一样，圣经有法利赛人的消极的例子，我们今天是一样。如果我只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你说我四十天都守斋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但是为什么？斋戒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愿意当大善人，把我的财产都散尽，帮助一切人，当然好啊。你还是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真的因着圣神的推动，我是真正的愿意跟耶稣一样，或者只是我借这个方式寻求自己的名声，或者任何东西。所以我们的操练，我们的神修活动，我们的刻苦补赎，如果跟耶稣无关，就很容易产生别的效果。所以关键是跟耶稣在一起。这是今天保禄在罗马书所写的惊人的表达。因着一个人犯的罪，我们都承担了罪恶的后果。在那个年代用死亡来表达，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谈的是永远的跟天主的隔离。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一个困境？除非天主重新造我们，透过耶稣的救恩重新创造了我们，把他的神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因着耶稣，因着一个人，因着一个人的顺命天从，那么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天主的神。我们守斋会饥饿，我们有能力为了爱天主，为了多能够有一点点的节省，跟人和弟兄姐妹们分享，我们可以不吃。我早上已经做过一次弥撒了，可能各位难以想象，最近因为发生一些事情，我去修女院做弥撒。那修女们就比较好分享，因为刚好是在我们共同的生活经验里面，我跟他们分享说，我们人做任何事情必须跟耶稣在一起。像我和兄弟们同样的，我们有善愿，我们有贫穷愿，他叫我们忍住嘛，忍住口。我们有真觉愿，叫我们好好的管住肉体。我们有服从愿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意志交在天主手里，有掌上代表着，避免人间权势的争夺，或者自己的旨意要冒出头。
注意看啊，
我们今天在服从愿上面大的困难，这种都以为我们的意见更高明。你看看厄娃跟耶稣所受的诱惑，都是高明的意见呢、啊，不是吗？聪明绝顶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，一个基督徒最根本的生活的核心是天主的旨意，这是我们四旬期要努力重新体验的，跟着耶稣走向复活。复活前当然就有死亡，我们不必像耶稣一样经历他那样啊，那么具体的肉体的折磨，但我们至少知道相同的圣神耶稣给了我们，在我们自己现实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情境，我们做每一个抉择的时候都要问的，为什么？不要只为了好看好吃好伟大的理想，不，要问的是是不是天主的旨意，是不是让我真正的更爱天主。我们今天用最早的创造的故事它提醒我们，我们人本来什么都不是。我们知道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天主在虚气之前人就是灰土，所以我们有圣灰礼仪，在我们的额头上撒灰，或者现在教会慢慢习惯了在我们额头上画个十字，不仅意识到我们过去本来是虚无，同时要意识到我们是因着这个十字架得到救恩，天主的神来到我们心里。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圣灰礼仪，开始我们今年的四旬期跟着耶稣一起走，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贴近耶稣的心，希望我们可以真正的意识到我们必须跟耶稣在一起，那么一切都变得有价值，一切也才会有价值。